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在这个主日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到你的教会，一同敬拜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敞开的心，愿意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使用我能够讲解的清楚。主啊，求你造就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是2月28号，今年的是一个闰年，所以明天呢还有多出来一天，2月29号，对吧？我们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神的教会里边再一次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感谢 Agnes 姊妹刚才带我们一起读的有三段圣经。之所以会选择三段圣经呢，因为这个主题其实内容很多，关于怎么样做神家里的管家，可能不只需要三段圣经，但是考虑到时间的有限，同时呢，我们作为浸信会，很多浸信会的讲员特别喜欢讲三点东西，所以再加上还有一点，你会观察到我们刚刚读的三段圣经里呢，每一段都有一个心字，第一段是你的心，第二段呢是知足的心，第三段呢是什么呢？是的中心。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管家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到过管家，或者是看到过管家？以前呢，我在很多年在国内，从小都是只在电影小说里边知道有管家。印象中的管家往往是一个英国的绅士家庭里面有一个贵族，或者是一个家里有足够的钱都雇一个管家的人，那么他家里有一个另外一个人专门来管理他家里所有的事情，不光是做饭起居，还有甚至是理财，很多很多的事情都由这一个人来管。这个人呢并不是这家的亲戚，也很有意思，他却被雇来住在这个家里来管理他们家里的很多的东西。圣经上希腊文的那个管家的词实际上很直接，意思就是家庭或者说家里面的一个经理。所以管家的这个职业呀，很可能有很长的历史，我觉得也可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古代，人们会请一个人来管自己家里的事情，很有意思，不是吗？因为你看到一个并不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并不是你家里的亲戚，却住在你的家中，而且他管理着非常多重要的，甚至是影响到一个家庭的饮食起居所有的重要的事情。管家呢，我们都看到在地上的管家，往往是做一系列的事情，他们有很多的具体的工作。我在大概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他的家庭就比较富裕，他们很忙，他们两口还有他的孩子都非常的匆忙，一天到晚很多的事情，他们就雇了一个管家。那么这个管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亲身的见到一个管家，在中国，在西安，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我就问他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不敢问他，我就问周围的人，我说你住在哪里啊？你吃什么饭呀？你们一块儿吃饭吗？问他很多奇怪的问题。那么这个管家呢，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每天要很早起来，然后准备家里的饭，然后他准备好早饭以后，他要去早上去买菜，菜以后呢，他要把家里的具体的几件事情安排以后，要送小孩子去上学，之后准备中午饭，要准备下午的饭，还有一段时间是自己休息的。但每次他吃饭的时候，他并不跟主人一起吃，他是在旁边有一个自己的桌子，有自己的房间。同时呢，他还会管理日常的需要的钱，要买菜，要买东西，要打理房子，要修理东西的钱。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人竟然能管这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基督徒是神的管家，那个家就是神的家。在圣经里我们读到过，保罗吩咐提摩太，他说你要在神的教会里管理许多的事情，他把神的教会比喻作一个家，就是说这家呢 乃是永生神的教诲，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换句话说，原来真理有一个东西支持着它，能够让它一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这个东西，就是神的家，是教会。神的家的功能非常重要。那么怎么样管理神的家？管什么呢？到底是管吃的，是管钱，是管时间？所以在彼得前书的4章第10节，彼得总结神给基督徒管家的职分，他这样说，他说啊，原来我们做的是一种特殊的管家，是管理神给我们的礼物，也称为百般的恩赐。百般的恩赐实际上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恩赐直接的翻译就是礼物。这里彼得告诉基督徒说，原来每一个人都要做一种管理的工作，就是管神已经送给你的这些礼物。属灵的恩赐就是怎么样在教会中服侍，还有其他的恩赐，其他的礼物是神赐给你的能力才干，甚至包括他给你可以支配的资源。今天我们要看3个方面，怎么样帮助我们做好这个管家。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内心的归属到底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去。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段圣经里讲到，主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积攒在地上的财宝会随着时间的消失，会随着环境的变化，甚至会随着人为的关系，就是刚才我们读到有贼来挖窟窿来偷，随着各种原因的地上的财富会消减，会损失，甚至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但是天上的财富，主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那里呢，天上的财富是永恒的，是安全的，是没有人为的因素可以去损坏的。但主在最后特别的提到一下，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里主耶稣其实告诉门徒们，当你把注意力放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当你追求它，当你把它当作财宝来积攒的时候，你的心，你所有的心意，你的焦点，可以说是你人生最主要的目标，就在那件东西上。如果这个东西是地上的财富，那么你的人生的焦点，你所追求的所有的东西，可以说是你最深的价值，就在地上。反过来，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在往天上积攒财宝，那么你的心也就在跟天上、跟主越来越近。在箴言里讲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条，可以说是一条嘱咐。箴言的作者有可能是所罗门，他这样说，他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也有的翻译作你要切切地保守你的心，你要尽可能地保守自己的心。心这么重要，是因为从里边出来的会影响这个人一生的结果。那么后面说一生的果效，有的时候也可以译作生命的泉源乃是由心发出。假设你想象你的心是一个泉水的那个源头的话，它流下去流成一条河，就是你的人生发展出去的这个方向。如果那个源头有了问题，那个水有了问题，这一条河整个都会被影响。所以一个人的内心到底在哪里，你的内心的归属在哪里，就决定了你一生所要经历的、所要面对的，还有更远的是你永恒的归属在哪里。主之所以要提醒门徒们重视你自己内心的方向，是要帮助我们不要把有限的这些时间和精力放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是说主要告诉我们就不管地上的事情，恰恰相反，主是让我们用最明智的、最有属天的智慧的方法来管理地上的生活，这样你的生活就变成了一种为天上的积累。怎么样积累呢？刚才那段马太福音跟他相关的同样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那么在路加福音第12章，你会读到耶稣吩咐门徒说，哦，你们虽然有很多的需要，他前面一段讲到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纪念神怎样供应野地里的花草和天上的飞鸟， 他说既然你们能够观察得到神保守这些比人要次要的生物，更何况你们呢？所以他说你们要宁可乐意的把自己多余的，他说把所有变卖所有的，那个所有的不是说所有的，所有的呢原来的翻译是说你们所拥有的，所以这一段需要给大家澄清，因为不然给你们太大的压力。看到主的吩咐是你们要变卖你们所有的东西，那么其实主的意思是把你们拥有的东西拿出来变卖掉，变成什么呢？变卖不变成钱，对吧？变成通用的货币，用这些钱来购买穷人所需要的。感谢主，刚才James 就他之前跟我们分享他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给穷人他们所需要的，这正是主所喜悦的。所以当你们去用自己地上的财富，这些财富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随着人为的原因会消失，但它可以变成帮助穷人，帮助教会，帮助宣教士，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的一种工具，一种资源。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在奥秘中的一个事实，就是当你去服侍主，当你用你的资源，不光是金钱，还有你的精力时间来服侍的时候，天上在积累一种财宝。我们不知道这个财宝最后是怎么样的，圣经里在多处提醒到基督徒，其实呢神非常的公平，虽然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一旦你凭着信心接受耶稣，不是凭着你的工作，不是凭着你的好行为，一旦你相信他，你就得救了。但是你得救以后，有的人会比较懒散，有的人会比较勤奋，在属神的，在属灵的事物上，我们会有不同的态度。最终都是得救了，我们不会但按照我对圣经的理解，我们不会因着犯罪失去救恩。但是呢，当你在地上的生活没有果实的时候，到天上会有相应的结果，这就是反映神的公平。那种差别不是说你会失去永生，但是那个奖赏是不一样的。到底那奖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一直到那个时候才能明白。但是有一点，神一定是完全的公平，他一定会奖励那个做得好的。所以金钱到底该怎么看它，特别是多余的金钱。上一章的幻灯片上我们提到说，所有的麻烦好像从那个多余开始。如果你是做一个世上的经理，我知道今年有的一种学位叫做MBA 啊，是称为好像是叫做商业管理方面的硕士，是吧？工商管理硕士也有啊。那么MBA 其实我看到网上很多的学校提供的这种学位都很具体，还有很方便具体的方向，是你可以管理哪一种企业，有的人甚至已经有一个企业，他要再一次的进修拿这个学位，然后更好的管理。那么在地上的经理往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公司能够盈余。如果你不停的亏本，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只是保持持平的还好，必须要想要去盈利。但是呢，对于基督徒的生活来说，那个挑战就在于，当你的生活中有多余的资源的时候，有多余的钱，多余的时间，多余的精力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种挑战，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如果你把它积攒当做地上的财宝要攒起来的话，你就被一种黄金做的锁链给锁住，这是一个比喻，你就被好像被钱变成了一条链子锁着你自己。你本来想要用你的钱让它做你的奴隶和仆人，给你效力，但当你去攒它的时候，就反过来那个链子的另一端就锁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你成了他的奴隶。当你的心意只是想要去攒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心投放在神国的事情上。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归属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的时候，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警告，我们要注意自己所行的道路。那么第二点，怎么样做好神的管家，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知足是有好处的。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保罗叮嘱提摩太说，敬虔的心加上知足呢，这两种东西，一种是敬畏神爱神，一种是对地上的资源知足，加在一起就是大力，就是最好的一种收获。 为什么会这样？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到这种组合？你知道提摩太那个时候在一间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会面临一种挑战，因为他观察到好像在可能在他身边，可能在别的教会，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在教会的工作是牟利的，并不是说提摩太就不收取，没有一份工钱，没有一份教会的支持，而是说有其他的人把教会的服侍神的工作变成了一种盈利的，好像完全是由金钱驱动的一种行为。当保罗看到这些人的动机，又观察到他们的下场以后，他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意识到，原来这些人是被贪财的心诱惑，本来他们去讲解神的话语是一件好事，可是当人以错误的心态来服侍神的时候，会变成一件坏事，因为他们最终呢甚至会被那个贪财的心所刺透，好像被所有的痛苦所围绕，不能够罢神。保罗给提摩太的嘱托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逃，你要逃避这一切，反而反过来，当你逃离了钱财的诱惑以后，你就去追求公义、圣洁一系列的属神的人应当有的那些性情。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说你应当去追求基督徒所有的那些信心、爱心，所有的美善的东西。那么我们之前读到这段圣经，很多人会想到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可能指的是具体的比如说年轻人才有的私欲，其实不是，他特别讲到的这一种强调的危险的试探的是钱财带来的诱惑。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电影叫越狱，不是电影，电视剧了。我当年在医院值班的时候看到过大概半集就是发现一系列的美国人想要从一个监狱里逃出去，好像这个主人公是被冤枉的，他为了逃出去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还看过另一个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跟越狱有关的。那么所有的越狱的电影中讲到的现象都是那个人只要有机会离开的监狱的围墙，然后那个周围的音乐就会变得很激昂终于逃出去，然后他就会义无反顾的再回头逃出去。那么你知道吗，基督徒要逃避的东西呢不是地上的监狱。在浸信会，我们是浸信会的，在浸信会早年的历史上，你知道在美国，如果你在一个时期你说你是浸信会的会员，你可能会被抓进监狱，你相信吗？在美国的早期的时候有这样的法律，他们一方面是要想要保护信仰的纯正，另一方面呢是带着背后宗派的一种偏见，所以在那个时候只有少数的几种宗派能够合法的敬拜，那么其他的比较新的出现的这些基督教的宗派就变成了不合法的，所以那个时候浸信会呢是其中不合法的一个。浸信会的会员呢有人被鞭打过，有人被罚款，还有很多人被抓进监狱里去。这样的现象呢，最开始是在英国，后来在美国的新大陆也有类似的现象。那么讲到过有很多这些基督徒，他们本来被关在监狱里，然后呢他们因为神教导他说如果有人逼迫你就逃走嘛，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他们的弟兄姐妹在逼迫他们，他们就想办法要逃走。因为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就发现那个看他的管监狱的那个狱卒没有把门锁住，那个锁没有锁好，他就打开那门就跑出去了。在跑的时候一直跑，就像看，当然这个是现在的一张照片，他就使劲的跑。当他离开那个监狱以后呢，他就游过了一条河，这个时候发现就是关他那个狱卒发现他跑了，那个看着监狱的那个狱卒就追他，在背后一直追，追到河边的时候这个狱卒也跳进河里游泳，可是很不幸的是那个狱卒的水性很差，所以他到游到中间的时候就害怕了，他想回去，结果就又开始淹水，所以这个基督徒看到追他的人在淹水，他就返回去然后去救这个人，然后把那个人救上岸，救到了监狱那边，然后就被这个刚刚救起来的人逮捕，然后抓回监狱去。那么这是 当时很多人去讲到的浸信会的基督徒所经历的，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逃的不是地上的监狱，而是另一种更危险的，就是如果你因着各种某种原因去做错误的神不喜悦的事情，包括被财务诱惑。所以你要想到知足的心是什么，这里讲到好像说有吃的有穿的就够了，但是这个定义好像很复杂。最重要的定义是在于圣灵怎么样感动你，神怎么样让你明白什么是够用的。也许你有一个很大的家庭，也许你只是单身一个人，或者你是夫妻两个人，你们的需要没有那么多。每个人到底需要多少的收入，需要积攒多少的财富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灵会很特别的带领你做出决定。就好像当年那一个逃出去的基督徒，圣灵感动他会返回去一样，我们可能会做世人不能做的决定，但是有一点，知足会帮助我们有自由，甚至可以帮助我们逃离钱财的诱惑。那么除了知足以外，还有第三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对于做一个管家最重要的，就是警醒。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他讲了一个很特殊的预言。他讲说有一个主人离开自己的家，把许多的事情交给管家，也可以说是一个仆人来管理。那么他走的时候呢，很突然，很多的事情就交在仆人的手中。当主人再回来的时候，仆人应该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主人。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对这段圣经都有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有记录，在路加福音的12章也有记录。虽然这个主人离开家的原因描述的有点不同，有的是说他去出远门，有的说他去赴一个婚宴。那么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说主耶稣告诉说，你们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然后我们就读到了刚才我们的读经里边那一段，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是一个问句。很奇怪的是，主的问句是要回答彼得的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12章41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给谁的呢？你刚才讲了这么大一段话，是要对哪一群听众讲？主说，这比喻是为我们，也就是门徒们，基督徒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还是给还不认识神的人呢？换句话说，彼得在问主，你让人警醒，到底是谁该警醒？我们是已经相信你的，已经迈进神国的门槛里了，我们还需要那种警醒的心态吗？你是不是对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说的？因为你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他们。可是主他用一个问题来回答问题，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么这个问题呢，后面带着一个行动，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谁是那个愿意被主人派来分粮给家里人的人呢？那么在座的肯定有很多人会明白说，这是给基督徒说的，因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可能分粮给教会的人。这里的粮食实际上是他们所需要的，首先是神的话语，是道。这就是为什么在保罗的书信里，他说他还有其他的讲解圣经的这些使徒们，包括亚波罗，包括彼得，他们是做神的奥秘的管家。所谓神的奥秘，其实就是在使徒的时代，圣灵把神的话语启示给他们，让他们通过讲道讲给众教会听。所以这粮的一部分是道，可是还有另一部分讲到的就是恩赐。除了做讲道的服事以外，在彼得刚刚我们刚刚读到的彼得前书第4章里，他告诉我们说，还有做服侍人的恩赐，也是按着神给你的这种礼物，你要分给别人。就好像神把时间、精力、金钱，更重要的是你的那种心分给你，让你有心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坐在基督徒的身上。原来主耶稣是要告诉彼得说， 你们看到，这一切的重要的事情交在基督徒的手中。当我们有责任管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警醒的心态。当你们看到一个表盘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哦，还有多久啊？我在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敬拜的地方的那个时钟呢，总是挂在你们的背后，比如我能看见。但我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不能讲得太长。那么还有，有的时候你看到时钟的另一个心态，是说，哦，不是说焦急的等，怎么还不来，而是感觉到我在赶时间，还有不多的时间，我就来不及了。所以时间就是这样，它有两个性质在人的面前。人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不能再等待了，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没有时间了，很急。主的再来有两重的特点。第一点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离开门徒上升，被接到，就是在他死里复活以后被接到父神的右边，已经过去了快2000年了。那么这样长的等待是不是太久了？甚至有人以为主不会再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会警告有许多在教会里闲散的人说，你们要知道主不是单言，他是宁愿万人悔改，他希望你们悔改。那么主来的好像很慢，但是他来的那一天，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能够知道，所以他是那一天那个时间点是越来越近。这就有点像一栋火车向你开过来，他可能中间的过程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你在等，那他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到，那个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不会被外力停下来，没有什么人为的因素能够阻碍他。主的再来是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甚至是一分钟又一分钟的迫近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这就是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要做好一种心态，这种心态称为警醒。在你警醒的时候，你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你会要非常的忠心，那个忠心和信心是一个词根，意思是说你要可靠，你所做的事情是可靠的事情，你在神家里的服事是可靠的。英文往往说 faithful， 那么 faithful 或者说是可信可靠的意思在于，你会坚持不懈的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能够坚守你的岗位。第二个就是有见识，刚才我们第一个是忠心，第二个是有见识，也就换作精明。精明的意思呢，有的英文翻译作sensible， 意思是你好像很敏锐，你能够感觉到主人快要来了。那么它也可以翻译作是一种有特殊的知识和智慧，也就是说你知道主会再来，虽然等了很久，但你感受到主随时可以再来的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很清楚地意识到主的再来迫近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言行需要按着他的心意来做。弟兄姐妹们，神赐给我们的是非常丰富的，他首先给我们的是生命，因为如果没有这生命，我们不可能在教会里服侍。所以今天的这篇讲道作为我们的这个管家这一周的讲道的系列的结尾，我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回到圣经里来看神怎么样吩咐基督徒。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管家的职位在我们身上，也许你管的那个资源跟别人不一样，也许你现在神给你的安排是管理你的金钱，也许他给你的安排是管理你的时间，也许你已经知道有哪方面的恩赐可以使用在教会里，你就要用你的其他的资源来把这种恩赐发展出来。所以让我们纪念神的心意，让我们看到原来他是希望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嘱托。主啊，你是这样的慈爱怜悯，愿意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我们今天一起查考你话语， 起思考你的圣经的时候，求你把怎样做这忠心有见识管家的智慧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啊，也求你吸引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知道你首先是要警告门徒们应当警醒，你也提醒所有的世人，再来的日子天很迫近。你的心实在是慈爱，不愿一人沉沦，但愿千万人都能够悔改归向。感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